好，各位弟兄姐妹，生日平安！也预祝大家，新年快乐啊！中国人有福气啊，我们既可以过阳历的新年，还可以过农历的新年啊！大家也都知道，说我们每一年呢，教会里面都有教会里面的春晚。教会里面的春节联欢晚会，所以大家踊跃报名来参加这个我们的春晚啊，我们希望能够看见多才多艺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也希望我们可以在春晚的时候可以享受在主里面的喜乐，在主里面的平安，也享受在主里面彼此的祝福。我们现在还有两个时间，大家就正好是在这个时候，大家希望在过年之前，在过年之后有人提议说是在过年之后，大家有没有不同的想法？我们做一个调查好不好？我们看一下哪一个时间是比较好。好，25号呢是正月初一，对吧？25号是正月初一，25号那一天大家可以吗 ？OK， 有人不行。正月初十是2月4号，初十。过年忙得要命，夏姨。过年要煮饭，初十呢？初十，初十没问题。那我们那童阿姨不在哈，童阿姨还没回来。还没回来。你几号回来？我23号，23号，2月23号。那我们，2月23号，23号。那我们就先暂定2月4号，好不好？好吗？2月4号。哦，不对，2月1号，初八，对，可以吗？可以吗？王老师，于教授，王老师，你们可以吗？2月1号。2月1号过年，2月要教会过年。OK， 我们暂定2月1号了哈，好吗？有变化我们会及时告诉大家哈。正好提到说童阿姨要回去过年哈，童阿姨是1月12号回去，2月23号回来。我们也请大家能够为她的行程祷告啊，对，童阿姨做包子是一流的，我那天在罗长老罗师母家的这个茶经班里面吃过她做的牛肉包子，然后我回家说，我说我这一辈子吃过最好吃的牛肉包子就是她做的牛肉包子。这是实实在在的啊，这个不是打广告，是真的啊，是真的很好吃。我想罗长老也有同样的体会 ，David 也有同样的体会。所以呢，如果下次他要做包子，我提前告诉大家，欢迎大家去参加罗长老家的茶经班。这个是赵阳平茶经班特供包子。对，我们在组里面，我们都是一家人的。那今天我们讲一个特别的题目哈，因为我们这段时间一直都在讨论这个约翰一书的内容哈。今天是年底哈，我们要思考一个内容是耶和华祝福满满。我们刚刚读到一段的圣经，是在约翰 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那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里面就讲到一件事情，就讲到说如果耶稣基督降生，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带给我们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刚刚在诗歌崇拜的时候唱的最后一首歌叫做普世荒腾。普世荒腾这首诗歌的名字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范围，这范围有多大呢？这范围是说这个整个世界全宇宙都要因为某一件事情，要因为某一个人的诞生荒腾。那耶稣诞生带给我们的到底是什么？那我们又如何可以感受到，可以知道，可以明了他在我们生命里面到底有多少的这个祝福？所以约翰在讲耶稣道成肉身这件事情的时候，约翰就说，他说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带来的是什么呢？说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满是什么意思？满是什么意思？
多
多多够吗？
还有丰富。
丰富啊，满
快要溢出来了，
快要溢出来了，快要溢出来了。Albert 说快要溢出来了。啊，够了，不要了。
已经到了饱和了，
已经到了饱和了，已经到了饱和
了。OK，
差
不多跟大家，
就是很多，
不能再多了，
不能再多了，不能再多了。啊，不能再多了。
这个是相对你的容量
啊，
是你相对你的容量
啊，
这样就是不是你的容量。
OK OK， 满了，满了。嗯，充充满满的意思不是差不多要满出来的，差不多满出来是说它还还没满。圣经里面讲到说这个充充满满的意思，或者说放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约翰在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他说上帝的恩典其实已经什么，已经满出来了。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就是说他是告诉我们说，上帝的恩典在人类身上，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不是快要满了，不是差不多够我们需要了，不是已经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圣经里面一直告诉我们说，上帝的恩典是满的，是超过的，是远远高于我们所渴望所需求的，对不对？所以约翰在这里面讲说，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那圣经在另外一个地方说，上帝要给我们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这个是上帝恩典的一个状态，大家我们一定要清楚，上帝给我们每一个恩典其实都是超过我们自己想要的，自己所要去需求的。如果上帝给我们的只是我符合我们的这个需要的话，那就是说上帝的恩典我们就不太适合用充充满满了，对吧？我们去人家家里面吃饭主人呢，中国人特别是这样，特别是在以前的时候，主人要表达自己的热忱，最好的方式就是给你盛啊。这碗饭要怎么样呢？这碗饭要满出来，对不对？这他不能够说我就放到这根碗瓶就好了，或者说这碗还没有 还没有成够，这个又表明说你不够热情，对吧？啊，那不单单说这饭要盛得满满的，而且这饭上面可能还要再加什么？再加满满的菜啊，你把菜要把这上面再给它铺满了啊，那你就会觉得说啊，这个热情，这热情到已经什么？已经我吃不了了，已经超过我的需求了啊，已经超过我的这个需求了。所以上帝给人的恩典跟祝福从来都不是一种缺乏的一种状态。所以圣经里面在讲到上帝的恩典，上帝的这个祝福的时候，总是说够，总是说满，总是说什么，总是说超过啊，总是说超过。那上帝很多的恩典其实是在人的意料之外，或者说在人自己本身的想象之外的。当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上帝对亚当夏娃说，哦，蛇要伤他的蛇要伤他你的后裔，蛇要伤他的这个脚跟，他要伤他的你的后裔要伤蛇的这个头，对吧？那当旧约里面一再的去讲说，一再的去宣告说，在将来要有一位弥赛亚要来，但后来当全世界的人看到这位上帝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就像我们小孩子唱的一样，生在马槽里面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样的一整个事件其实是超过人类所能够去想象的。有哪一个罪人敢有胆子在上帝面前说，上帝，我犯了罪了，所以我请你用你儿子的生命来作为代价来赎我的罪。没有任何一个人觉得自己有资格，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胆量，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脸皮会厚到这个地步说，我要让上帝的儿子的生命来换我的生命。所以上帝对于我们的恩典永远都是超过的，永远都是满的。所以圣经里面在讲到上帝的爱的时候，总是告诉我们说，哦，这世界上你要爱一个善良的人，要爱一个好的人，要爱一个完美的人都是容易的，但是唯有上帝在，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替我们死了，说上帝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是不匹配的，我们的状态跟神的祝福、神的恩典相比来说是不匹配的。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考虑来思考这个话题，就是说上帝的恩典满满在什么样的地方。人最大的一个人生当中常常会出现的一个重大的问题之一，就是中国人常常会讲说，你身在福中不知福，对吧？你做牧师常常会听到有人抱怨的啊，常常会听到有人抱怨，有人诉苦啊，有人到你面前去告诉你说他的人生是多么不如意啊。那所以常常就会发现一个现象，就是说，哎，今天这个人怎么到我面前跟我讲这样的话呢？为什么他会跟我讲这样的话呢？因为如果他不说，我们可能从来就不知道他内心里面会有这样的一种煎熬，或者说是一种不如意啊。因为可能这个人是在很多人心目里面觉得啊非常羡慕的一个对象，就觉得说，哦，他什么都好，什么都如意，什么都上帝的恩典在他身上是明显的，是充满的，是可以清楚看得见的，对吧？我们很多时候看的说，哦，我很清楚可以看见上帝的恩典在他身上，你看在这件事情上他有上帝的祝福，在那件事情上他有上帝的祝福。可是我告诉大家，我们常常每一个人，包括你，包括我自己哈，我们都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活在上帝恩典里面的时候，我们并不见得是清楚知道明白这是恩典的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活在恩典里面而不知道是恩典，而不明白这是恩典。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看上帝的恩典 为什么说耶和华祝福满满，为什么说上帝恩典充充满满在我们身上？第一，我们要知道说，这普天下所有的人都在上帝的恩典里面。大家对这句话有没有疑义？有没有不同的意见？我说今天其实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在上帝的恩典里面，这句话大家有没有意见？
赞成。
赞成。有没有不同意见？
没有。
没有。可是我们今天可以看见有人比较缺乏，有人比较富有，有人呢身体比较健壮，有人身体比较衰弱，哈，那有人这个有儿有女，可是有人可能还没有建立自己想要建立的这个家庭。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生活的这个状态，有人生活在美国啊，这个可以随便浪费食物啊，有人生活在非洲，吃不到东西啊，那有人可以一打开水龙头就有水喝，有些地方可能就根本就没有干净的干净的这个水源啊。那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这个不同，有这么多的这个差异，怎么去定义上帝赐福给万民呢？你做工程师你赚那么多。对吧？
被抽的很多。
啊，
被抽的也很多。
被抽的很多，那很多人宁愿被抽的多。也不愿意没罗章总是讲，罗章总是说能够被抽水好过没有资格被抽水。啊，那我没有赚，没有你赚的多，那怎么办？那明显上帝给你恩典多一点。
我觉得恩典不是我们以俗世的眼光去看待，可能你觉得恩典是财富上或者权力上，上帝给我每个人的时间有不同的时间点，在不同的时间点要赐给我们不同的恩典。可能看到某个人哦，为什么跟我差这么多？但是我们要看的是那有恩。这一个，他如果是接受了上帝的福音，他的恩典不只是说停在这边，就在以后这样的。
哦，那现在我们两个都接受了福音，
可是差别还是在，对吧？
时间点不同。
OK，
好，我们要看第一个概念，就是说上帝赐福给万民哈。我们可以把这个恩典称作是一个普世性的恩典，或者普世性的这个祝福。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这样一个普世性的恩典跟普世性的这个祝福里面啊。诗篇第136篇，诗篇第136篇很特别，因为它每一句都是以相同的话来作为结束的啊。这句话就是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说我们世人要去赞美上帝有很多的理由啊，很多人就说你们要什么，你们要称谢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这个耶和华。他说哦，那很多人讲说我要赞美什么呢，我要称谢什么呢啊。所以很多时候这个教会里面开不同的这个聚会的时候，开祈祷聚会的时候，大家觉得说哦，很有内容，我有很多需要，我可以来向上帝求，对吧？上帝，我觉得我希望我的工作可以更好一点啊，我的这个孙子可以早点出生哈，我的这个退休金可以更丰富一点，我这能够早点买到我自己想要的这个房子，我希望能够换一个我喜欢的工作。我们觉得说我们有很多理由来向上帝这个祈求，可是呢，教会还有另外一个聚会叫做赞美会。到了赞美会的时候，大家就想说，哎呀，有什么好赞美的呢？对吧？我不知道我应该去赞美什么呀，我也没觉得。所以以前我们在中国，到了中国年底的时候，都有感恩的这个聚会，我们常常会听到这样的话啊，我们说哦，你应该起来了，向上帝感恩了，来向上帝这一个赞美。那有人就会告诉我说，他说哎呀，詹姆斯， 他说我这一年也没生病啊，也没破产啊，也没什么别的特别的这个事情。那我如果要是生病，生场大病，病得快要死了，我活过来了，那是什么？那个是恩典，对不对？那如果说我公司破产了啊，可是我又突然之间我这个有特别的这个帮助或特别的这个原因，我这个公司又起死啊回生了，那这叫做恩典，对吧？啊，那可是我今年也没生病，也没破产，哪来的恩典呢？啊，有没有恩典？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贱，就是想要体验一下病得快要死了是什么滋味，你才知道健康是恩典，对吧？啊，你就是希望说，哦，我能够什么？我能够人生更波澜壮阔一点啊，更跌宕起伏一点啊，我才能够知道说，哦，原来上帝的恩典是这么。可是圣经里面说得很清楚，什么是福？中国人也很清楚，我说什么是福？平安是什么？啊，平安是福。这一年从岁首到年终，上帝的眼目看顾你，眷顾你，让你既有健康，又有平安，又有万事上有上帝的这一个保守，没有让你经过风浪啊，没有经过风浪，这难道就不是恩典？这不是就不是祝福吗？啊，所以诗篇上136篇其实就是让我们去看，说哦，你要知道什么是恩典，什么是我们值得去赞美的理由。你一睁开眼睛。你一睁开眼睛其实就是赞美的理由，说哦，上帝我谢谢你赐给我有什么有新的一天的时间。生命不是掌握在你我手里面的，弟兄姐妹们，生命不是掌握在你我手里面，也不是掌握在你我的医生手里面的，生命是掌握在上帝手里面的。那所以诗人说，你们要什么？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我们要感谢上帝，因为他是一位善的上帝，是一位满有爱、满有怜悯、满有公义的上帝，是一位完全的这位上帝。那你们要称谢万神之神，你们要称谢万主之主，你们要称谢那独行大奇事的，你们要称谢那用智慧造天的，你们要称谢那铺地在水以上的，你们要称谢那造成大光的，你们要称谢他造日头管白昼，你们要称谢他造月亮星宿管黑夜。什么意思？我们今天使徒行传里面说，我们的生命气息存留都在乎他，是说我们今天能够活着是因为我们的神他造了我们，他不单单造了我们，而且他还顾念我们，他不单单顾念我们，他还供应给我们所有人能够生存的良好的环境，对吧？这个宇宙万物能够存在是我们存在的这个理由。大家说哦，为什么要用太阳，要因为太阳来赞美上帝呢？那好，我们想象一下，没有太阳会怎么样？啊，没有月亮会怎么样？对吧？我们能够离开日头，我们能够离开月亮而存活吗？我们可以吗？
晚上的时候离开太阳
OK， 晚上的时候离开太阳，白天的时候离开月亮，是吗？那你每天就这样生活还有补充吗？
没有
OK， 那如果太阳要是没有了，万事万物也就没有了，对吧？万事万物也，今天这个世界上所有东西也就都没有。我们可以存活一点点时间了啊，一点点时间了。可是当这太阳一直都没有的话，那我们 这个能够存在的这个基础也就没有，因为所有东西都是需要光合作用啊。那没有光合作用，植物不生长的话，氧气没有了，那我们也就没有了。所以圣经里面在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讲到说上帝对于普世的人都有恩典，不论他是好人，不论他是坏人。因为耶稣圣经说得很清楚，说上帝使太阳照义人，也照什么啊？也照不义的人。有一个地方叫做不义的人，但有另外一个地方的名称就更直接，说什么叫做歹人。什么叫歹人？你要歹是哪一个词呢？就我们中国人说歹徒啊，就照歹人，就说照什么？照在坏人身上。所以我们在当弟兄姐妹好，这句圣经很有意思啊。当我们听到这段圣经的时候，说上帝使阳光使这个日头照义人，也使这个日头照歹人，对吧？我问大家，当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把自己归类在哪一边？很中间。上帝用日光照好人，上帝日光照歹人。当我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会把自己放在哪一边？
好人，
对吧？我们绝大部分的时间，我们都会把自己放在什么？放在好人。所以当我们认为自己是好人的时候，会有一个问题，我们会觉得日光不应该照什么？照歹人，对吧？我们会觉得说，哎，这个是我作为好人，作为义人，我应该去享受到的，怎么这个歹人也什么也能够像我一样去享受这么好的这个待遇呢？对吧？我们常常会有一种状况，就会觉得说，我是什么，我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所以我配享受这样的一个恩典，或者说是祝福。但是如果换成另外的话，我们就会觉得说，哎，为什么不公平嘛？不应该嘛？啊，不公平嘛？不应该嘛？所以耶稣曾经讲过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比喻。耶稣说有一个葡萄园子里面呢，招工，啊，招工。这个招工呢，这个葡萄园主就说了，说你们呢工作一天啊，大概八个小时哈，我只是打比方哈，大概八个小时，意思就是这样哈，大概八个小时啊，一个人呢给一块银钱，啊，一个人给一块银钱。他说如果你们要来的话，你们这些没有工作的，你们想要来工作的话呢，你可以到这里来，到我的葡萄园里面来工作啊。那很多人在旁边等着工作嘛，啊，因为如果没有这工作机会，他们就没有工作，他们就没有事情可以做，他们也拿不到这一块这个银钱。所以那天一大早这个六点钟的时候，就有人来报名要来参加啊。主人说好，你们来报名来参加呢，你们可以到我的葡萄园里面来工作啊。所以六点钟收进去一批人啊，到了十点钟第二批人来了，那主人说好，那你也来吧啊。十点钟也进去一批人，十二点钟又进去一批人啊，然后到下午一点半，两点钟下班吧，八个小时嘛，到下午一点半的时候又来了一批人，主人说好，你来吧，也进来了，两点钟下班发工资，两点钟下班发工资。主人说第一批来的来领工资，给了他一块，说第二批来的这个八点钟来的，你们也来领工资一块钱，十二点钟来的一块钱，一点半来的给多少？两块钱。那就一点半来的什么也给一块钱，这一块钱一给，前面的人全部都不肯。他说这个不公平，他说这个不公平，他说我们呢工作了八个小时， 拿了什么一块钱，他一点半进来，两点钟下班，拿了什么？拿了一块钱啊。他说这个不公平啊，他说这个叫主人要重新去考虑。主人讲了一句话，主人说，第一，工作这个进到葡萄园里面工作一块钱是谁定下来的啊？是我定下来的。第二，谁能够进得了这个葡萄园工作是谁的权利啊？是我的权利。第三，我给你一块钱有没有少给你？那个人说没有啊，对吧？你给我一块钱，我没有，你给我一块钱是完全是就应该是又应该是这样。他说我给你一块钱，我没有亏欠你的啊。他说为什么我在给别人一块钱的时候，你心里没那么愤怒啊？你心里那么愤怒？耶稣去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有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前提，就是说，倘若今天这个葡萄园主不开这个门不招工，你们所有的人都是什么？有没有工作？没有工作。有没有机会？没有机会。这个门打开要你进来，本身这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恩典，对吧？换句话来说，这进到葡萄园里面来工作的人，他们之所以能够得到，是因为这个葡萄园主有什么？有恩典啊，有恩典。那如果这葡萄园主说啊，我这个门不开啊，我今天不给你们这个机会，那你们所有人就是站在外面嘛，对不对？所以这本身就是恩典。恩典是什么意思？弟兄姐妹，我们在讲到说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祝福、上帝的这个赐福的时候，恩典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恩典啊？今天 Frankie 工作一个月拿的叉叉叉叉的薪水，对吧？拿到叉叉叉的薪水，他在拿到这个工资单的时候，他会不会说这是恩典啊？他会不会说这个工资是恩典啊？不会。为什么？你不给我，我告你嘛，你怎么可以不给我呢？这个美国有劳工局的嘛，这个所有劳工都是要受这个保护的嘛，对不对啊？义工那是你自己本身就不要OK 好，那可是呢，在年底的时候，他的老板说，哎 Thank you， 他说我呢除了这工资之外呢，我再给你什么 bonus。 我知道大家都有 bonus 拿的，对不对？银行都有 bonus 拿的，但是 bonus 拿习惯了，那也就觉得这是工资，不是恩典了。好 bonus， 好，我再给你什么？我再给你三个月的薪水。那你就觉得什么？这叫什么？这叫恩典。好，那就那个雇主说 ，OK， 我知道你要结婚了，啊，可你快要结婚了。他说，如果你结婚呢？照着劳工法呢，我可能应该给你15天的这个假，但如果你结婚的话，我给你2个月的假，这是什么恩典？如果你老婆生孩子，我再给你半年的假，有新的假，那叫什么？叫恩典，是吧？你不会觉得说这是我该的，所以
太兴奋了，
太兴奋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讲到这个恩典，恩典的最主要的一个意思就是说，这个是我们不该得的。不该得的叫什么？叫恩典。该得的叫工价，叫工资，叫这个报酬，对吧？那今天我们说普世人都有恩典，为什么我们要有这样一个定义？因为圣经上说的非常清楚，在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 圣经里面上帝对亚当跟夏娃说，这个园中所有分别树所有树上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唯有分别上树上的果子你们不能吃，因为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对不对啊？是必定死，这是一个结局。那如果上帝要把这事情做得简单啊，做得简单，倘若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对于上帝的很多东西有很多的这个疑问，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我有时候就想说，如果我是上帝啊，如果我是上帝，我何必自找麻烦，对吧？我跟你讲了，吃的死必定什么？必定死。哈，那既然你亚当夏娃吃了，那死去吧，对吧？你们死了，这个事情就什么？就结束了，就画上一个句号了。有人会怀疑我的公义吗？啊，有人会觉得我这件事情做错了吗？这个事情是我们有 deal 的，我们有很明确的这个协议的，说所有东西属任何事情百无禁忌，但是我有一件事情你不可以做，那就是那棵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而且我也告诉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哦，说那边有一瓶毒药啊，你吃，你别去碰，你如果碰了吃了你一定死啊，那个人一定要去。我们说这叫什么？无可救药，对吧？那我已经跟你讲清楚讲明白，你硬要去，那你自己做的事情你自己扛嘛，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亚当夏娃，上帝如果要把事情做得简单，亚当夏娃的死就是解决问题的最好的方式。可是上帝没有，上帝留下他们，而且让他们生儿育女，然后有了今天的你，有了今天的我，麻烦还在继续，还有人不断的去质疑，还有人不断的去质问这个上帝。那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做？因为上帝想要去拯救，想要去挽回，上帝不希望死成为所有人最后的这个结局，所以上帝想要去改变这个事实。可是改变这个事实是要付代价的，所以罗马书第五章第六节第八节，有人提了一个，在基督教的这个神学概念里面，有人提了一个观念，说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只是为少部分人死的。那这个是长老会的加尔文主义的这个观念，因为他认为说神的儿子的死一定会有这个结果，所以如果他为你死了你又不信主，这个就好像对上帝的这个恩典跟能力好像是有损失。但是大家注意了，圣经说得很清楚，圣经说我们还什么？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耶稣基督不是为某一部分义人死，耶稣基督是为什么？是为罪人死。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对吧？所以说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是在十字架上是为我们所有人死的，这个是上帝除了在自然界当中给我们的恩典之外给我们的特别的恩典，那就是救赎的恩典。而这个恩典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可以得到的，我们愿意受洗的时候我们会问说，某某弟兄或者某某姐妹，你是否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说，主，我愿意来接受你为我的死所成就的救恩，我愿意来接受你，我愿意来相信你，我愿意来承受这个因信而来的恩典跟这个祝福。我们都是罪人，但是在主里面成为新造的人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恩典。耶稣基督的死是为我们所有人死，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上帝选了一条最难的路，上帝没有选一条最简单的路。最简单的路是毁灭，最难的路是拯救。所以弟兄姐妹，好好去想我这句话，好，任何事情都是一样啊，都是一样的。拆教堂容易吗？建呢？特别在美国就更难，一把火两个小时烧了，我们现在几个月了，几个月了还没有啊，两个月了还没有这个。毁灭永远比什么？比建造容易啊，永远比建造容易。咒骂永远比祝福容易，对吧？毁灭也永远比拯救要容易。上帝没有选择那一条最简单的路，上帝选择一条最难的路，也是代价最大的一条路，就是牺牲他的儿子。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恩典。第二，上帝赐福给选民。那选民又是什么概念呢？什么叫做选民呢？不大哥，
门特别挑选。
门特别挑选，那您觉得您是选民吗？
根本就是
选民。选民好，圣经里面其实有很清楚的关于这个选民的概念，就是说，就是上帝会在一大这个一整个人群里面有这个挑选啊，上帝会在一群人里面有挑选。这个挑选呢会伴随着福气，但是在伴随福气的同时也代表着责任。因为圣经里面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原则，说多给谁就向谁多要，对吧？那你今天有更大的责任，有更大的这个能力的时候，上帝也跟你要更多。这美国所有的超级英雄啊，美国所有电影院里面那些超级英雄，这个是所有超级英雄下面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思想的一个概念，叫做什么？叫做多给谁就向谁都要，对吧？所以你去看什么蜘蛛侠呀、超人啊，或者是什么蝙蝠侠呀，这个概念一直都在的。就是说你，上帝给了你啊，给了你更多的东西，你就有更大的这个责任。所以我们去看哈，我们去看上帝给选民的赐福。上帝对亚伯兰是一个上帝所做的一个拣选，一个选择，对吧？上帝呼召亚伯兰，上帝对亚伯兰说，你要什么啊，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啊，往我所要指示的地方去。那他的责任是什么呢？说要叫你成为他的福气是什么呢？是要叫他成为大国，然后呢赐福给你，然后你的名为大。责任是什么呢？啊，责任是什么呢？我们在这里能不能看见责任呢？
离开。
离开？ OK， 离开是应该有的一个行动。责任是什么？最大的责任是什么？上帝呼召你，上帝呼召我们。打比方说，今天上帝呼召我们，今天在座的这群人，上帝呼召我们，哇，我们今天进到教会里面来了。那我们进到教会里面来，好，我得福气，我有平安，我有喜乐。那然后呢？然后呢？
叫别人得福。
对，大家注意哈，这个所有的被上帝所呼召的人，他 它一定会伴随着一个责任，这个责任就是上帝的呼召临到你身上的时候，你自己得福，但是在你自己得福的同时，你要有一个责任，说我的这个生命，我的这个人生要有一个追求，就是我希望别人能够因我也可以什么也可以得。好，第二个，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十八节到二十节是一个使命啊，耶稣呼召门徒，耶稣呼召门徒说，哦，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那所以呢，你们要什么？你们要去，去干嘛？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是什么？这个是责任，对不对？那福气是什么呢？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大家注意哈，福气跟责任是成正比的。上帝呼召我们，上帝拣选我们，这个拣选不是没有意义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说，上帝去呼召门徒的时候，这个呼召不是没有意义的，这个呼召是有意义的。所以耶稣总是说，他说，哦，你们要做世上的，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像一座城建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换句话来说，整个圣经里面一直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概念，就是当上帝去拣选某一群人的时候，或者拣选某一个人的时候，上帝是希望这一个人或者这群人能够成为他人的祝福。所以大家记得这句话哈，上帝呼召我们，上帝拣选我们，是希望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你今天在一个家庭里面是第一个基督徒，那当我们进到这家庭里面的时候，大家觉得你的责任是什么啊？你的责任就是要让你身边的人因为你信主而蒙什么？而蒙祝福。那大家要有非常非常非常清楚的这个概念，就是说我今天信了主了，我得了福气了，我有一个责任，就是要让我身边的人因为我信主而蒙福啊，而蒙福。他怎么蒙福？他怎么样才能够觉得说啊，我先生信主，我太太信主啊，我的老板信主啊，我的这个员工信主，对我来说是一个祝福啊。他怎么样才能感受得到啊？你原来是一个脾气很暴躁的这个人，信了主之后脾气更暴躁啊，然后呢，你还会拿圣经的话去压迫你的太太。你原来是一个在家里面就是一个暴君啊，你信了主之后就是一个有执照的暴君，因为你可以拿出圣经，你说圣经说了，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你看，这个不是我说的，上帝说的。所以你从此以后你就拿到执照啊，你可以肆无忌惮的去扮演这个暴君的这个角色。那你觉得上帝的意思是不是这个？上帝是不是要让我们保持原样，甚至变本加厉？上帝还是希望我们能够因为信靠他而有改变，而在他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有温柔，有信实，有良善，有节制。上帝要我们做什么？所以弟兄姐妹们哈，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清楚知道，我们要问自己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今天我进到人群里面的时候，我是不是这群人的祝福啊？我是不是这群人的祝福？我能不能给这群人带来好处？ 我能不能够给这群人带来和平，我能不能给这群人带来温柔，我能不能给这群人带来和睦，我能不能够给这群人带来温暖。上帝并没有强制要求我们说，哎，你看见一个人，你不管三七二十一，像伊斯兰教的这个策略一样，拿把刀架在脖子上，什么呀？你要么什么？要么做伊斯兰教徒，要么什么？掉脑袋。哦，你知道这伊斯兰这么快的扩展历史上就是这样嘛？骑着马，拿着马刀，一下来看见不信教的人，刀架在脖子上。你要不要两个选择，要么什么要么来信阿拉，要么什么要么就死那圣经没有要求我们这样去做，圣经总是告诉我们说，哎，你要是什么，你要使万国得福，你要使万民得福，你要使你身边的人能够得福，这是上帝对于我们的要求，上帝对于我们的要求，上帝赐福给我们，对不对？上帝赐福给我们的同时，上帝也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责任。我常常会觉得说，倘若一个人能够做到一个地步，说当你进到任何一个人群里面，都能够让那个人群得祝福，你难道不觉得这是一个人生命所能够活出的最美好的价值跟最美好的状态吗？那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难道我们自己不也在承受最大的福气吗？对不对？所以这是我们要的哈。所以当然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要有这个概念，有这个想法，我们无论在职场上面，无论在家庭里面，无论是在学校当中，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他人的祝福。第三，上帝赐福给什么？上帝赐福给教会。这句话其实我祷告的时候常常用。这句话不是我的话，这句话是圣经里的话。在哪里呢？在哥林多后书13:14，说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人同在。这众人是谁？是所有信靠主的人，是所有在教会里面聚集的弟兄姐妹们。所以大家弟兄姐妹，我希望大家可以注意哈，上帝是赐福给在地上聚集的教会的。我们也曾经讲过关于教会的概念哈，那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说，今天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圣经给我们应许说，在地上若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我就必在你们中间。所以今天教会的概念是被上帝的恩典所呼召出来的一群人，我们这群人坐在哪里，教会就在哪里。我们今天如果坐在那个大堂里面，回满教会就在什么就在那里。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回满教会就在什么？就在这里。我们受洗的时候开着车坐着车到了 San Francisco， 但是我们坐在那里的时候是什么？是菲曼教会什么坐在那里。因为我们这群人就是一个教会，我们就是在主里面彼此为肢体。那上帝赐福给教会，上帝也希望教会能够在教会里面大家能够有更多的温暖，能够大家有更多的这些关系。所以当我们进到教会里面来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会觉得，哦，我好像回到什么，我好像回到家一样我好像回到家一样。这个就是教会所应该发挥的一个作用。而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所做的是彼此扶持、彼此关怀、彼此带导、彼此帮助我们也希望我们这个教会能够有越来越紧密的这个关系，我们真的能够像一家人一样，我们在主里面有温暖，在主里面有团契，在主里面有紧密的连结那上帝的祝福其实是丰丰富富的 临到我们教会的。那所以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常都在教会当中。也耶稣基督也应许说他要与我们众人同在。所以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面，我只希望大家能够知道说，弟兄姐妹们，你并不孤单啊！无论你碰到怎么样的处境，无论你碰到怎样的难处，无论你内心里面有多少的这个忧愁，教会永远都是你的家，这里所有人也都是你的弟兄，也都是你的姐妹，也是你的家里人。所以你可以来到教会里面，向着上帝，向着你的家人倾心吐意，我们永远都是你的后盾，我们也永远都是你的支持。我们也希望我们这个教会能够有更多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有更大的力量，也能够去帮助更多的人。所以上帝的祝福是丰丰富富、充充满满的临到我们身上。充满，充满，满满的意思不是说快要满出来，而是上帝的恩典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已经满出来，已经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所以在年底的时候，我希望大家能够好好去思想这句话，也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快来的时候，我们在接下来的人生路程里面能够有更多的感恩，能够有更多的赞美，也能够对上帝有更多的颂赞。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主祝福他的话语。 Amen, Amen.